哈利路亚！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台北虽然下着滂沱的大雨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尽力准时来到教会就结束纪念。那我们聚会的一开始一样，照着我们台北教会的读经进度。我们今天要来读《使徒行传》11章1节到18节。我们请翻开《使徒行传》11章。1节到18节，我们翻到的话一起来念《使徒行传》11章1节。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阿们。我们读经到此。感谢主，我们今天上午小弟一样用这个哈拿的祈祷是作为我们查考的主题。我们上礼拜有先查考过一部分，我们要先翻开撒母耳记上的1章。撒母耳记上的1章，我们先来看1节到2节。撒母耳记上的1章1到2节。一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延伸，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我们上礼拜提到这个哈拿是谁？哈拿是以利加拿的太太，也就是撒母耳的母亲。那么圣经记载，当以利加拿跟哈拿结婚的时候，哈拿没有办法生育，然后呢，他的另一个这个叫做他先生的这个小老婆因为他没有办法生育，很有可能就这样再娶了这个皮尼拿。皮尼拿有办法生育， 所以虽然这个以利加拿对待哈拿是非常的温柔，非常的照顾他，但是这个皮尼拿呢常常会激动来刺激哈拿。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讲的这个哈拿的祈祷，我们上礼拜所说他有亲近神的祷告，他将这个困难别人的逼迫转化为亲近神的动力，他也有流泪的祷告。那么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第一点，哈拿的祈祷他除了是亲近神的祷告，除了是流泪的祷告以外，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哈拿的祈祷也是一种不住的祷告。我们来看第一章的十二节，一章十二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圣经特别记载哈拿在神的面前不住的祈祷，这个不住的祈祷就是多多的持续的祷告。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自我检视一下，小弟觉得我们在看圣经不要只有看那一个圣经人物是如何，看到这个圣经人物的表现，我们还要再回头看看自己。哈拿虽然遇到了这样的难过的事情，但是圣经记载他的祷告是持续的，在神面前是持续的。那我们今天也可以问问自己，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一种持续的祷告？是不是祷告得不到回应，我们就停止了我们的祷告呢？如果我们的祷告好像在当下得不到什么回应，我们就停止祷告，那可以得到什么呢？那我们这里可以做个记号，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五节。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节，我们直接来看这个第八节好了。第八节，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里雅各长老写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有缺少智慧的要向神求智慧，六节说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为什么呢？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我们今天如果祷告里面是常常带有疑惑了，神真的会赐给我吗？神真的有在听我的祷告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信心。或许我们的信心不足，但是我们可以向神求信心。那最基本的对神那种基本的那种最基础的信不要失去了。如果我们的信心常常这样一下子想那样，一下子又想那样，一下要祷告，一下又不要祷告。小弟记得以前这个前一阵子在开车的时候，哇，有时候因为路不熟要用这个导航，那我们有用过导航的有的经验，哇，这个有时候会给你乱带路小弟有时候尤其真的有时候下几次那个交流道，这个真的他的导航写的就不是很清楚，然后下了以后哇又给你定位回到高速公路上，哇，这个整个头脑快爆炸了，哇，尤其在赶时间的时候，哇，这到底怎么到啊，一下子又叫你右转又回转搞不清楚状况。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如果我们要得到什么，我们讲信心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持续坚持下去的祷告。圣经里面的人物他得到神的喜悦，他的祷告能够得到神的回应，就是因为他有这种持续的祷告。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十八章。列王记上的十八章，我们先来看四十一节。列王记上十八章四十一节，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 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啊，我们今天这个台北下着大雨啊，大概有一些人啊，这个感同身受啊。这个小弟感谢主，这个我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些弟兄姐妹，可以感觉住在教会的幸福哦。没有哦，因为在教会里哦，因为有些人今天来教会，哇，那个听到人说哦，鞋子都湿了哦，这个身上都湿了。那、啊、这个时候啊，我们讲，其实哦，以利亚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讲哦，雨太大是一种考验，所以小弟就体验到啊、哦，我一上台的时候就体验到这个雨太大的考验。以前那个刚上来的时候人已经很多，可是今天明显 又少了一点点、啊、那当然我们慢慢可能会到期，这个就是雨太大对我们信仰的考验。有一些人、啊、一出门哇，雨那么大，他可能选择感谢主今天来看直播好了，可能他就不一定实体来教会了、啊、当然如果有安全考量、啊、我们可以理解、啊、但是有时候也想一下，真的、哦、我们在外面如果是公司的上班，你会不会因为雨太大，你今天跟老板讲，老板我今天想要请假，因为今天有下雨。老板说好，你以后不要来好了，如果有下雨、哦、你有时候我们要见重要的客户，小弟以前在也有跑这个业务、哦、这个、哦、如果要见重要的客户，这个我的摩托车里面也会放那个比较有套着的那个鞋套啦、哦、这样才不会整个湿掉、哦、所以我有时候我们真的想一下，如果遇到了困难，我们到底是选择就这样放弃，还是我们想办法去突破、我们讲这个成功的人是找方法、哦、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以利亚，他虽然行完了前面降下这个火的这个神迹，神借着他的手行完了这个神迹，可是他在求降雨的这件事情上，圣经里面记载他也祷告了七次。那其实以利亚非常的相信神一定会降下大雨，这是神的应许。我们来看同样的十八章第一节，十八章一节，好，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所以降雨这件事情是神已经跟以利亚说，你去跟亚哈见面，我一定会降雨在地上。可是即使是神这样的应许，我们在这里看到以利亚仍然求了七次，这个七代表神的时候满足了。而且我们看到以利亚并没有说求了一次然后就放弃了，他是持续的祷告，一直祷告到神的时候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没有错，这的确是神的应许，神要赐给你的。如果我们今天祷告的范围是超乎真理的范围，妄求，那不用讲，我们一定要改变自己的祷告标的，祷告方向。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在神的旨意范围里面求，我们也要记得，有的时候不是说你马上求啊你就马上有回应，有的时候真的要像以利亚一样，七次的祷告，持续的祷告。我们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就看到一个很大的对比，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一求火，火就降下来，可是他求雨他求了七次。那代表什么？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神的应许会实现，但是神希望看到的是我们信心的表现，那一种持续性，你有没有因为这样就放弃了？因为神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因素啊，就说这件事情如果还没有成就，有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或是在我们信仰的体会里面，我们会发现神有神的旨意。为什么神现在还没有赐给你？因为神要在最美好的时间来成就。 所以我们常常讲祷告这件事情，小弟也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如果我们在祈求事情，主耶稣特别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外邦人，又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八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好，这里告诉我们，在我们祷告以前我们需要的东西主耶稣因为我们天上的真神早就知道了。那所以有人会问那如果神都知道了，我为什么还要祷告？如果以人的世界来讲，我们今天去看医生，如果身体不舒服跑去看医生，那通常医生会问说，你今天有哪里不舒服啊？你有不舒服你要跟医生讲，你不能今天去看了医生以后，医生说你今天要看什么你自己不会看哇，这个医生说，我又不是神，我怎么会知道医生不是神可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拜的神他会知道我们的需要。那有些人说，那这样我何必还要祷告？我们先讲我们今天所拜的神跟一般传统信仰所认知的神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信主以前是传统信仰，有一些人很虔诚要到这个庙宇里面去拜拜，他的长辈都会告诉他，你要拜拜以前你要先跟这个神明要报你的家里的住址，还要记得你不要讲错还要再报，有的还要报什么身份证字号，还有这个什么姓女是什么什么什么，有的还要跟你讲说你要讲台语哇，有的台语不标准的还要在那边练很久，还因为那个他的长辈告诉他，你不要报错住址，因为神明会保佑到隔壁家。小弟常常就想哇，你如果真的拜这个神你不如这种神不要拜了，这个我们这个对岸这个你过去有时候人脸一辨识就知道你的全部的资料都出来了，那你拜的这个神比那个人家科技还比不如啦所以我们今天所拜的神不是这样，你还没祷告以前神就知道你所需要的。那你说，那我祷告你到底要祷告什么？所以我们从耶稣所设的另一个比喻我们就知道你祷告你在祈求你到底是要表达什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十八章，路加福音的十八章，我们来看第一节，路加福音的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如果我们从路加福音的十一章跟十八章，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在祷告的事情上教导了门徒就是第一个，十一章里面讲的就是这个叩门借饼的比喻，就是叫我们勤持迫切的祷告。好，那么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这里告诉我们要不灰心的祷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祷告最重要的不是表达我们的意思，祷告最重要的是表达我们的态度，也就是祷告不是表意，祷告是表态，祷告不是告诉神他不知道的事情，在我们祷告以前神早就知道了，神要看到的是我们的那一种态度所以小弟在带领这个祷告会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要一起祷告的兄姐说，我们的祷告要让神感动，因为这是神要看到的。记得祷告不是跟神讲他不知道的事情，神什么事情都知道，我们的祷告所表达的是一种态度，不灰心的态度，迫切的态度，让神感动的态度。圣经里面得到神垂听的这些祷告都有这种特质，他没有放弃，他持续的祷告，好像我们看到哈拿的祷告他是不住的祷告持续的祷告，以利亚的祷告也是一样，不住的祷告持续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还没有得到圣灵的，记得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一种持续性的祷告，主啊我相信你的应许， 虽然目前还没有成就，但是我现在能够献上的就是我一种持续不放弃的态度，这是会让神感动。所以我们讲哈拿的祷告是一种什么祷告，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点，哈拿的祷告是一种不住的祷告。再来，哈拿的祷告除了是一种不住持续性的祷告以外，哈拿的祷告也是一种有交托的祷告，这是第二点，哈拿的祷告是有交托的祷告。我们看回来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一章的17节到18节，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17节，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18节，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我们在聚会的一开始有提到，哈拿为什么会来到神的殿祷告，因为他有一个死对头一直逼迫他，每一年都是这样，圣经记载每一年以利加拿都给他比较好的双份，然后每一年他的死对头皮尼拿都这样激动他。但是呢，圣经里面记载，当哈拿因为仇敌的逼迫来到神的面前以后，虽然神在当下还没有赐给他一个孩子，但是圣经记载，当他跟以利讲解了一些事情以后，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18节，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这种再也不带有愁容，就是一种有交托的祷告。他本来是很忧头甲面满脸这样非常的痛苦，可是圣经记载，他祷告完之后不再难过，他也可以去吃饭去喝水，平安的走，就是一种有交托的祷告，而不是一种永远承担着痛苦的祷告。我们有一些人的祷告是永远承担着痛苦，好像人家讲有一个阿伯然后这个挑着重担，那有人说，这个阿伯我开车载你，结果这个下车以后，这个阿伯也是很喘，他说，阿伯我不是开车载你了吗？原来他上车怎么样，还是一样把他的重担一直背着，你难怪你是很累。那有些人会说，那到底什么样的祷告叫做有交托的祷告？小弟记得以前在牧会的时候有一个人来问小弟，他说，传道圣经里面讲祷告要交托，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交托，到底怎么样的祷告是有交托的祷告。小弟觉得，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困扰，我们可以看看耶稣的祷告，会提供给我们一种方向。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6章，马太福音26章38节，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交托的祷告，我们可以看看耶稣的祷告。当耶稣要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圣经这么写，他来到客西马尼园祷告，马太福音26章38节，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在耶稣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他特别的跟这些门徒讲，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耶稣也面对了很大的重担，可是当耶稣祷告以后，我们来看46节，起来我们走吧。所以我们看到这其中的转变，就是耶稣用了这个他有交托的祷告。他真的在祷告以前呢，他是非常的痛苦，这个一定比哈拿还要痛苦，但是耶稣祷告完以后一样，他是说，起来我们走吧。那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他是怎么祷告的，为什么他从一个忧伤痛苦的状态可以成为一个勇于面对的人，跟哈拿一样愁苦的来到神面前，却不带有愁容的走呢？因为我们看到第一点，他的交托当中，他是先倾诉自己的意思。所以在26章39节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这样子讲， 他就稍微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面对困难的时候，26:39，圣经特别记载，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所以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其实都有自己本来的想法。主耶稣也是一样，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先把他自己的想法跟主耶稣跟神讲，他跟天上的父讲，我现在遇到了什么痛苦，主啊，如果可以，求你帮我来处理这样的方式。有时候我们的祷告里面都是一样，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家人生病的时候啦，遇到困难的时候啦，遇到仇恨的时候啦，我们可能都会有自己比较倾向的一种处理方式。主耶稣也一样啊，主耶稣说，其实以他的肉体来讲，他是希望不要承受这一个十字架的苦难，就是这个苦杯，所以他很坦白的在神的面前讲，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所以我们讲，我们的祷告是可以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所以在诗篇的62:8，我们请音控帮我们打出来就好。诗篇的62:8，这里说，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本来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的面前尽量讲你现在的情绪，讲你现在的想法，你不用担心的。在祷告的一开始，的确我们可以做这种事情，好像我们遇到我们的朋友如果遇到了这个很痛苦的事情在家庭里面在这个工作场所，在学校里面有人让你很不舒服有时候我们遇到我们朋友，一开始我们就是会大吐我们的苦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做，在神的面前先抒发自己的情绪你不用担心主啊，我现在很难过，我现在很痛苦，我好想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要记得，主耶稣的祷告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回来马太福音的26:39的后半段，当他讲完他自己的意思以后，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怎么样，他说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意思，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也就是当我们祷告讲自己的意思以后呢，我们要切记第二步，我们说第一步你可以倾心吐意，但第二步你要留空间给神，也就是你不要太坚持你自己的意思。主耶稣也是一样啊，他本来的意思是什么？他本来的意思是，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他没有一直坚持，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为什么要照神的意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的55:8-9，我们请音控以赛亚书的55:8-9，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音控没有打那我们来翻一下好了，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55:8第8节到第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里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呢？不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神的意念不是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如果我们去外面看到天一定高过地，那我们要记得，神的道路一定也会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也会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小弟觉得，有时候带给我们自己痛苦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想法。小弟真的有时候真的也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自己有一些人他的祷告真的很认真很迫切， 可是他常常觉得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那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太过坚持你自己的想法了，你的想法不是神的想法，你的意念不是神的意念，你一直叫神照着你的意思做，你再做的祷告神也很难为你成就，因为这样成就的方式是不好的，是会伤害到别人也会伤害到你，所以这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在祷告当中不要太坚持自己的意思，我们可以讲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讲什么叫有交托的祷告，你讲完你的想法以后你一定要留空间给神，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主你的意思，最后怎么样，就是要寻求神的意念。所以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这是有三个状况，这个我们讲交托的祷告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你先倾心吐意，在第二个部分你不要太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再来第三个部分寻求神的心意，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主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哈拿祷告完之后呢，神就让他平平安安的回去了，因为他真的在神的面前有交托，那时候他还没怀孕，可是他的脸上就不带有愁容。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来看诗篇的25篇，诗篇的25篇，我们来看12节。诗篇的25篇，12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我们在祷告当中这种交托，小弟觉得这个信心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础，但是交托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实践。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需要信心，但那个是我们信仰的基础，那交托是一种实践。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跟痛苦，但是我们能不能有一种交托的祷告，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实践。哈拿他也遇到痛苦了，他交托了，他脸上不带有愁容。主耶稣也是一样，他遇到痛苦了，他祷告了，他能够勇敢的面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这就是每一个人要面对的功课，不要太坚持自己的想法，除非你很确定说这个是神一定会赐给我，神一定会照着这样的来赐给我，我们就可以很坚持，没有问题。像求圣灵这件事情你绝对可以很坚持，可是有些事情不是一定要照着你的想法来做，有很多的这一种完成的方式，或者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心怀意念，神能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不要太给神下指导棋啊，你留空间给神，交给神，神会带领，神会出手啊。所以我们看到哈拿的祷告，它是一个这个我们讲持续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再来哈拿的祷告是一个有交托的祷告啊。再来我们讲第三点，哈拿的祷告除了是不住的祷告，是有交托的祷告以外，哈拿的祷告是一个有还愿的祷告了。我们来看看回来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11节，撒母耳记上1章11节，哈拿在祷告当中呢，他这样子来讲，1章11节，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在祷告当中，哈拿向神许愿说，你如果垂听我的祷告，那么怎么样，赐我一个儿子，我就让他终身做拿细耳人，就是终身来献给你了。那么后来呢，真的神垂听了哈拿的祷告以后呢，哈拿怎么做，我们来看26节，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好，在这里我们看到 哈拿在祷告当中，他向神许愿了，主啊，你如果赐给我一个孩子，我就将他终身借给你。那么后来呢，真的孩子出生以后，哈拿也如此还愿啊。基本上我们在祷告当中呢，我们是不用特别许愿，好，但是如果在一些特别的状况下，像哈拿这个是他特别的状况，他许愿了，我们要记得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许愿了，神也应允了你的祷告，你绝对要尽力的偿还。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五章，传道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第四节，传道书的第五章第四节，四节，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这里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呢，许愿偿还不可延迟，也不要乱许愿，不要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要在祭司在神使者在神的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今天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小弟 有跟大家分享，我们祷告里面你不用特别的许愿，但是如果你在特别的状况下你许愿了，神也应允了你的祷告，记得我们一定要尽力的偿还。你不要想说给神批啦，你不要想说给神熬啦，说那没有啦，我当时这个不小心讲的啦，随便讲的啦。神如果真的照你讲的应允了，你真的要尽力来偿还你当初所许的愿，不然这里讲神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来生气。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个人这样子许愿，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二十九章，创世纪的二十九章，二十八章，抱歉，二十八章的十八节，这里是雅各的许愿，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八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在逃离他哥哥的路上，他跟神这样许愿，如果神真的让我平安回来，我会回来做一些什么事情。可是当他后来回来以后，他忘记了，于是神也让他遭遇到了一些事情，最后也提醒他。我们来看三十五章，创世纪的三十五章第一节，三十五章一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雅各回到这个本来的地方以后他并没有马上就还愿，他仍然做了他一些事情，所以他后来这个家里也遇到一些事情。三十五章神提醒他说，你要回来还愿。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那记得如果你真的许愿了，你一定要尽力的偿还，你不要跟神在那里打哈哈没有啦，当初是这个小弟记得以前我们的长辈这个讲话很多都是说话算话我记得这个台湾的早期长辈真的是讲出来的话是这样就这样所以我们很多早期这个房子要捐献的或是什么的，真的当初讲出来的话是这样你就没有反悔，他就是说我真的就是这样。可是今天呢，来我们发现很多人不是没有白纸黑字不算，可是以前的长辈他不是这样的，他以前是真的讲出来的，泼出去的话讲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驷马难追啦。我今天有些开跑车在那边乱乱绕这个那谁来谁去没有啦，当初我脑袋不清楚这个 有时候，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越来越薄弱，一定要你这个白纸黑字。当初真的以前早期的社会都不是这样，大家很重视那种言语的承诺。小丽记得我们乡下这个一块地，这个本来的长辈跟人家买了，结果后来果然是这样，没有白纸黑字，后来的后代就翻脸不认账。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有时候处理一些地在捐献也是一样，而是后代翻脸不认账。但是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都是一样，其实你讲出来的话，如果人家也应允了，你真的就要照尽力来做。那你说哈拿还愿以后他得到了什么？好像他损失了一个儿子，其实不是啊。我们看回来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第二章二十节，撒母耳记上的二章二十节，二章二十节，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二十一节，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哈拿还愿，人家说叫聘叫行啦，你当时候怎么跟人家打的契约，你就是要尽力去履行。今天这个哈拿呢，他尽力的履行了，神没有让他受到损失啊，还赐给他更多。他本来只求一个撒母耳，现在有五个。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你不要担心，你尽力，你守承诺，神不会亏待你啦。神没有缺少什么，神要看到的是你态度。你不要欺骗神，你不要欺瞒神，你不要看轻神，神要的是那种态度。所以我们看到哈拿他怎么样，他许愿，但是他也有还愿。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小弟也有强调，记得我们祷告当中你不用特别许愿啦，但是如果你在特别的情况下许愿，神也应允了你的祷告，你真的要尽力的偿还。小弟听过一些许愿以后没有尽力偿还的，我神真的给他一些管教。我们有一个同工这个进神学院以前他是被许愿的那这个他也是这个心不甘情不愿记得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是想要这个做很多的事情，结果神让他遭遇到很多的痛苦，之前赚的钱也没了，然后这个遇到很多的风雨后来他也是乖乖走上这一条这个传道者的道路，至少他有来报考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一定你一定会上，但是至少你要尽力的来做偿还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们今天查考的这个哈拿的祈祷记得哈拿的祈祷它是一种亲近神的祷告，它是一种这个流泪的祷告。哈拿的祷告它也是一种持续的祷告，它也是一种有交托的祷告。我们也讲哈拿的祷告是一种有许愿但是它也有还愿的祷告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都常常会向神祷告。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亏欠放在祷告里面，不管是罪上面的亏欠或者是说生命上什么样的需要，哈拿的祷告都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向。不要太坚持自己的意思，要让神来做主，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今天早上的分享到这边。